能言要接着学习。我们上次说到这个就是第四卷后面的这个两种意，说到第二种意，第二种意的时候啊，就说到这个六根是如何形成的，六根是如何形成的，然后就总结了一下，然后到这地方楞严经就大概总结了一下这个六根总体是怎么形成的，就说是由彼觉明，由明明觉，是彼经了拈往发光。其实这个六根的形成呀，就是因为无明起了一念无明，起了无一念无明呢，把我们的妙明真心变成了带妄念妄发光，带了妄想了，带了妄想显发的心光，哎，显发的妄光，这就是六根的形成，总体的形成是这样的。所以紧接着就说了这个，紧接着就说了，如何能够这个从一门而脱其他诸五根，就是以这个六根中啊任意选择一根。然后用这一根来这个碾脱内浮啊，就是把这个妄想呀拂灭，把妄想拂灭归于本真，就说了一段，就说的是汝待不寻动静合理，田遍同三生灭明爱如是十二住有为相，就是你不随着这些妄想执着、妄想颠倒外境，这些动静离合呀、田遍同三，这些都是外境。你不随这些有为相，不随这些外境跑，这时候呢，任取一根，你从任意一根从这个方向入手，不寻就是入手，不随着它跑，这就是入手处。以这个为入手处，必然会能够脱捏内浮，就是把这个脱离开来，根尘脱落，浮归原阵，就是归还到我们的本来面貌这地方，发本明耀，显发自己的本地形光。哎，这就是说的这个。说的这个修行的一个方法，修行的方法就是不寻动静合离等十二住有为相，这就说到这个如何从这个选一根呀，如何从一根，然后任意一根来深入，然后紧接着说了这个从一根深入诸于五年应八缘脱，从这一根深入里面深入进去发本明耀，耀心发明。本性发明的时候呀，其余五根呀，随时都圆脱出去了，也就是说是也不再粘着这些外尘了，不由前尘所发之见，就再也不会又粘着前尘而起种种之见了。这时候六根就能互用，然后紧接着就举了六根互用的例子，先举了就说是，像这个摩诃迦摄呀，像阿那律陀呀这些证圣果的这些人。证圣果的这些六根如何圆通呢？就说是阿那律陀是无目而见，他没有眼睛，但是也能见。像摩诃迦摄呢，就是久灭一根，圆明了之，不因心念，也不因为起心动念，不因为分别这个前尘分别往事，就才能了之，不需要分别这些也能了之。这就是从这个助圣的角度来比来引证。紧接着就是从凡夫的见解来引证，凡夫的见解如何引证这个六根圆通呀？或者是六根互用啊，就好比说是我们这个眼睛睁开眼睛能够看到，闭上眼睛呢就啥都看不到了，啥都看不到了。但是呢，你如果闭着眼睛啊，你摸另一个人啊，你摸到这手就是手，脚就是脚，你不会把手当作是头，也不会把脚当作是手，这毫不错乱，毫不错乱。所以这就是时候就知道了呀，就是知觉是同，这个觉知性呢，它没有差异。虽然你眼睛闭上了。但是呢，这个不由眼见，不由眼见而知，这就说是我们的六根其实是可以很互用的。上次就说到这地方，这就是举的凡夫的一个例子。前面举的是圣者，像那个阿那律陀呀，那些那都是正道正果的圣人。从圣人的角度来说六根互用，然后紧接着就从这个凡夫的角度，其实凡夫这么一说的话，其实大家都可以六根互用，怎么不可能不可以六根互用啊？这个觉知性是没有差异的，它不会分出六个来。所以说的上次说的这地方，紧接着就说是原因明见，爱尘无见，不明自发，则诸爱相永不能空，根尘即消，云何觉明不成圆妙呀？哎，这就说是我们所能看到东西，那都是有因，因为有光明啊，有种种因缘，有种种缘。如果说我们从这个眼识能见的角度来说，大概有九种缘，要有九种缘，眼睛你才能看到一个东西。这就说是九缘八气好相领，我们说那个，说那个那个那个，八十规矩颂里面，八十规矩颂里面送到眼识的这个里面的时候，大概就说是前五识里面的时候送到里面的时候，它有一个偈子，就是九缘八气好相领，也就是这个眼睛看到它需要九种缘，其中有一个缘就是光明，耳朵听到需要八种缘，它恰好缺了这个不需要光明这一个缘，哎，这就说的是我们所能见，也就是望见。这个望见是由因缘而生的，其中必须有明，要有光明。那么如果没有了光明呢，就什么都看不到了，这就变成昏暗一团了。 哎，这就说是见有见无，都是有因缘而成的。也就是说，你这个妄见啊，一会能开到东西了，一会开不到东西了，这都是有因缘而成的，不明自发。紧接着说了另一种情况，那么离于任何因缘，不依靠于任何因缘，不依靠于光明，也不依靠于昏暗，这样还能自然而然发出来的这个星光，这是什么呀？这就是则住爱相，云不能轰。这样的这个光明相呀，也就是不忧于不因于光明，不因于明爱而显发的这个自信光明，它不会因为这个种种的爱相而永远轰爱一团。就是说是这个光明啊，是永远不会磨灭掉的，永远不会磨灭掉的。不会因为你的光明而更加光明，也不会因为你的黑暗而变得更加暗淡，通通的不随它跑。这就说是我们的自信光明，这就叫不明自发，它自然而然生发起来，自然而然能显发起来。这就是前面所说的，前面不是说了吗？前面说的那个，法本明耀，这是本有的这个明耀啊，本有的光明啊，所以叫不明自发，不依于任何明爱而自然而然的显发出来。所以说是根尘即消，云何觉明，不成圆觉啊。既然说是这个不明自发，这个明耀不依于任何缘，不依于明，不依于爱，这些缘都可以显发出来，那就是不依赖于根尘，不依赖于六根和六尘对相对也才能显发出来，不依赖于这个，所以叫根尘即消。这样的话就是根尘已经消陨过了，那还有这个还能显发出这个本性的光明来，那么这个觉明怎么能不能称之为圆妙呢？这个觉明怎么不是我们的妙明真心呢？圆妙就是圆满遍满十方，妙就是朗照一切，这就说是这个觉明啊，就是我们的妙明真心。这个觉明刚好跟前面最前面我们刚开始说的这个六根是怎么形成的，六根是怎么形成的，它有一句这样的话，它就刚好对应起来了。就是这个，阿难，如是六根有彼觉明，有明明觉，是彼经了年而发光。哎，这就是有彼觉明。这个六根是怎么显发出来的？是因为我们非要把这个觉明再明一次，把觉和明分开，这样就把自信的这个光明，自信的这个妙明真心割裂开来了，带了一次妄，显发出来妄光了，这就不圆妙了。这时候说根尘即消，云何觉明，不成明妙。既然根尘已经脱落开来了，这时候显发出来的光明，显发出来的觉知性，怎么不会是我们的妙明真心呢？这就是觉明，这就是觉明。所以说这个觉明正是我们的妙明真心，这就是前后对应起来的这个意思。金姐贴上来，金姐就说是啊，眼睛是需要光明这个缘才能看见，黑暗时呢眼睛就不能见了，黑暗时眼睛就不能见了。其实呀，就说是这是我们众生的特点，众生的特点就是这样，众生的特点其实是不是说是不能见了，是说是随着这些外尘跑掉了，这个有光明这些外尘就显现出来了，没光明这些外尘显现不出来，显现不出来以为就不能见了，其实这能见，能见到黑暗，这个见呀从来都没有消陨过，也就是说这个见是不随着这些外尘跑的，不随着外尘跑的。但是呢我们带了一次妄的时候呀，我们把这个见认为把这个见和尘混淆一团了，认为这个能看到东西，那认为这个有东西就能看到，没东西就看不到。其实正是我们这个随着这些声色跑掉了，随着这些外尘跑掉了。就像我们前面说六根的特点的时候，就说是流意奔色呀，我们把我们不安住在自信本位上，却把这个向外持求，追逐着这些外境跑掉了，追逐着外境跑掉了，随着外境走了，随才有了这个随着外境的显发而显发，随着外境的不显这个红爱而红爱，这就是认为有外境的时候就能看见，没外境的时候就看不见，这正是白夫的错觉，这是白夫的错觉。所以这地方就说是眼睛需要光明这个缘才能见，黑暗时呢眼睛就不能见了。但是呢没有光明自信照样可以挥发，这个不明自发的这个意思就是说是不依于明也不依于爱，它自然而然能显发出来的，哎，这就说是自信光明，所以叫自信照样可以发挥。对，那么这个自信光明在什么地方啊？就时时刻刻就在六根蒙头上放光了，随举一根吧，你拿眼睛来说，你以为看到这个东西了，是看能看到，没看到的时候眼睛闭上什么看不到，眼睛闭上你不正看到黑暗一团吗？也就这正是你自信的光用，自信的发挥的作用，如果不是你自信发挥的作用，你怎么能看到黑暗一团呢？就证明啊，你的那个所看到的光明和黑暗那都是色尘，你这个能看到的这个是自信， 这个是自信，能照着这个照料的这个性体，这是我们的自信，自信光明。所以说，这个自信光明是不随名而跑的，不随名而跑的，不因为他的名而有，不因他的爱而没有。所以说，这时候就说是自信为常，自信为常，恒常如此。不光是我们现在说是见名见爱是如此呀，就算是我们六根永灭掉了，我们到这个灵命中是四大分散掉了，这个自信也不会分散掉，也不会分解掉。不要说是到你四大分散的时候，到虚空粉碎大地平尘，就说是大千坏石，哎，大千世界都坏掉了，这个都不会坏掉，这个都不会坏掉。所以说，这就是自信照样可以发挥功用。这个地方应该很明，这个地方应该说起来就是，在前面是已经说过的，就是前面在十番显见的时候，十番显见的时候，大部分就是从十个角度来显现这个见经，显现这个不生不灭、不动不摇、寂然不动的这个东西，就说的是这个，就说的是这个。所以说这个是不明自发的，不明自发的。所以说是自信照耀可以发挥作用，可以有知觉。所以自信不生不灭、不动不摇，就是你这个见经啊，你这个见经或者你这个闻性啊、觉知之性啊，这个觉知之性它是不动不摇的，不动不摇的。你又一会能觉知到，一会又觉知不到了。但是呢，这个觉知之性丝毫不曾断灭过，丝毫不能断灭过。你认为自己这回有觉知了，那回又没觉知了，那是你错了，那是你误这个认贼作子了，认贼作父了，你把那个贼子呀，外面的贼子呀。那个生生灭灭的，那都是尘埃，那都是这个法尘，把那些法尘啊，或者是那些外尘啊，把它当作是自己了，认为一会有了就是有，一会没了就是没了，恰好错了，恰好错了。所以这个觉知性啊，这个见经啊、闻性啊，这些都不会断灭，这都不会断灭掉，不会断灭掉。所以叫不生不灭，不动不摇，永远不会是爱相而昏昧不觉，不能因为你昏爱了就不觉知了。其实昏爱了也一样，恒是一直都在，不会不在。就说是你睡着了怎么会不在啊？睡着了怎么会不在了？睡着了这个无梦无想是大概不在了吧？拍你一巴掌你就醒了，叫你一声你就醒了，睁一眨你都醒了，怎么会不醒啊？立马就醒了，这就证明他永远都在，不会不在，不会不在。所以说是这个不会说是因明爱相而昏昧不觉。明暗相昏昧不觉，所以说根尘都消灭掉了，都空掉了，也就是六根不对六尘了，不对六尘了，不随这些外境跑了，这就是前面所说的不寻动静合离这些种种十二种有为相了。不随这些十二种有为相，也就是这些根尘都通通脱落掉了，都空掉了，所以云何觉明不成圆灭？这时候呢，却不成断灭，不成断灭，没有断灭掉，不是说是傻乎乎的什么都不知道了，不是说是昏昧一团，而是了了分明。这就是我们说的一念不成了了分明的灵知性，任何一个这个妄想都没有了，一切妄想执着都没有了，通通都消泯干净了，消泯干净了也是任何一念都不生了。这时候这个，但是呢，丝毫不成断灭。造不存在面，就是了了分明。哎，这是我们老人说的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不是说是只拿出来一个灵知，只拿出来一个这个了了分明，不拿这个来说。如果没有前面的一念不生呀，这两个是合在一起说的，不会把一念不生扔掉，把一念不生扔掉，只剩个了了分明，那了了分明的未必是佛性，未必是佛性。所以说是这地方就说是呀，觉明。这个云何觉明不成绵妙？这个觉明呢，它不正是明妙吗？它不正是我们的妙明真心吗？所以我们的经解就说是呀，觉明是觉和明分开，也就是觉外有明，明外有觉。觉明怎么不化成这个圆妙真心呢？这个觉明啊，其实就是前面说的这个如是六根有比觉明，有明明觉，是比精了。所以这个觉明啊，就是说觉即明，明即觉的意思。所以上面在这地方佛就开示了呀，所以说六根离开六尘就没有自体了，没有自体了。就是你这个六根是干什么呢？六根的特点，它就是对尘，它就是对境，它有一种这个习性啊，它的习性使然，习性使然就是老是留意奔色，留意奔身，留意奔位这一类的东西吧，总归为留意奔尘，奔向有种种色尘。奔向于外尘或者奔向于内尘，就是一根圆的是法尘嘛，那就是内尘。所以说是留意奔尘，永远是跟着这些尘埃跑，客尘跑， 不住在自己本位上，不住在自己本位上，这就是六根的这个特性，六根的特性。如果说是这个离开了沉静，前面说了，那如果是离开了这个动静，离开了明爱，离开了种种的这个合理等等这些，离开这12种有为相，离开这一种是有为相，那见经见体也没有了，听智也没有了，这个觉知性也没有了。哎，这就是前面说的这个，所以说是六根离开六尘就没有自体了，没有自体了，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的是这个地方，其实越到后面这个地方就和前面的那个，前面我们说这个见经，既然说见经，说十法显现的时候，这个见经恒常都在，恒常都在，它不随这些这个根尘跑，不随这个根尘的生灭而生灭，那么到这地方却说。哎，离开了这个动静，离开了明爱，他就没有见体了，没有听智了。到这个地方，阿难一听呀，就产生疑惑了。既然说是这样，就是，假如六根离开尘境，没有自体了，那么心不就断灭了吗？就跟前面说的这个七处真心一样。哎，你这个心究竟在什么地方呢？是在里面还是在外面啊？还是在交界的地方呀？还是在不着的地方啊？这么争来争去，找了这7个地方。所有的地方都找过来，这7个地方找出来没有新的位置呀，没有新的位置，也就是说这个妄性究竟在什么地方、什么处所呢？找不到了，没有妄性了，找不到了。哎，这就说是心就没有自体了，也没有处所了，没有处所了。到这个地方呢，阿难一听这个话呀，一听前面所说的离开这些这个动静呀、明爱呀、这些听智呀、这些见体啊都没有了，他就以为是这个本性也就断灭掉了。所以这就是说是阿赖在后面紧接着会问，那么心不就断灭了吗？既然心断灭了，那怎么还证得常住不灭的果呀？我们在这个第四卷的刚开始说这个第一义的时候，就说是因地发心成果地觉。哎，说第一义的时候，就说是你先审查，你先看一看你的因地心和你果地觉是同是异啊，是一个东西还是不是一个东西啊？如果它不是一个东西，你怎么能够以不生不灭的心，怎么能够以生灭心而证得这个常住不灭的这个佛果呢？那是不可能的，那是不可能的。但是呢，这时候却说，如果你这个六根离开外境，离开这个尘埃，离开客尘，它没有自体了，那这个心不就断灭了吗？心断灭了，那谁来求证这个佛果呢？如果以这个断灭的心来求证佛果，那不就刚好和你说的第一义，前面说的第一义违背了吗？哎，就是说是这个意思。所以在这地方有疑问，所以后面就是阿难在这地方请问。所以阿难白佛言："世尊，如佛说言，因地觉心欲求常住，要与果位名目相应。"这就是前面第一种说的，因地心与果地觉为同为异，为同为异，就说的是这个。阿难就对佛说呀："像您所说的，想要证到这个常住不灭的本性，那么因地所见的道，难道与所悟的妙明觉心，应当与，也就是所悟的这个妙明觉心。"应当与果地的成就，也就是正觉相应，也就说是你有什么样的因地心，才能证得什么样的果地，才能证得什么样的果。你拿这个生灭心，你就只能证得个生灭的果，你不可能证得常住不灭的果。只有契入到这个常住不灭的因，以这个因心为修正的本因，这时候才能证得常住不灭的本性，才能证得不生不灭的果地成就。这就是前面说的这个意思。所以这就说是因地不正。因地之见要证，下手修行才不会走歪路，不会误入歧途，才能圆成佛果。这就是阿难在这地方，佛在这地方说到这个的时候啊，他有疑惑了，就是前面说的这个，我把这个贴上来，不要要不要要不要这个都不知道说的是什么，哎，说的就是这个，就是我们前面说过，这是在上一节课说过的，就是事已如今，离明离爱。无有见体，你看离开了明暗两种形象，你这个见体也不存在；离开了动静，无有听智，原无听智，这个听的本质也根本没有，无通无塞，嗅性不生。这个嗅性啊，就是这个嗅觉的这个特性也就没有了，非天非变，就是没有任何味道了。那你这个常性也就生不出来了，不离不合，这个触觉绝处本无。如果离开了这个合和离，那么你这个触觉也就无从升起了，无灭无生，就说的是这个法尘呀。这个法尘都是生生灭灭，离开了生生灭灭的法尘，那么你的这个了知性、觉知性要上到什么地方去呢？哎，前面说的这个话，这时候阿难才问的这个问题。 才问的这个问题。才问的这个因地厥心，欲取常住，要与果位名目相应。紧接着就说是师兄，那先说这个果位中有什么？哎，如果位中菩提涅槃真如佛性阿摩罗什空如来藏大愿净智是其中名，就是列举了七种正果果位的这个名称吧，正果果位的名称。第一种就是正的菩提了，第二种就是正的涅槃了，第三种就是正的真如本性，第四种就是契入了佛性，第五种呢就是转世成智，转第八识，转成什么呀？白净识、无垢识、大愿无垢同时发嘛，就说的是这个。然后第六种呢，就是空如来藏；第七种呢，就是大圆净智。大圆净智就是用这七种假名，虽然有七种名字呀，但是呢，所说的东西没有二致，都是指向于同一个东西，就是我们的本来面目，就指的是这个。只不过是呢，在不同的情况下会用不同的名称来说。所以我们的老人啊，就有时候下转语，有时候在那个我们的老人在那个里面就说是贤名从来埋五官，这些都是贤名，这些都是贤家具，你起个什么名字都可以，起个一念不生来了不明的灵智之性也可以，都可以。但是呢，所说无有二致，就是无有二致。所以说，这地方就列举果位中的七种名相，这些称谓呢，虽然有别，所以叫称谓虽别，清净圆满，体性坚宁，如金刚王，常住不坏。虽然称谓有千差万别，但是呢，它的这个清净圆满、体性坚宁的特点却是没有差别的。这些呢，都如金刚王一样，就是说菩提、说涅槃、说真如、说佛性、说阿摩罗什、说空如来藏、大圆净智，这些都是一样。就像金刚王宝剑一样，常住不坏，这是他们的特点，共有的特点，就是这七个名称共有的特点是这样。虽然它有时候有不同的名称，这就叫名异体同。名称虽然有差异，但是呢，本体上或者是本质上，它们没有任何差异。所以说，若此见听，离与明爱动静通塞，毕竟无体，犹如念心，离与前尘，本无所有。云何将此毕竟断灭，以为修因，欲获如来其常住果？哎，这就是阿难的这个疑问。前面说了，先说是先把这个果位中常住不变的果位中这个常住不坏的这个列举清楚，然后紧接着把这个佛说的话又列举了一遍。佛说的就说是离开明爱动静通塞这些见听呀。都没有字体了，都没有字体了。这句阿难说是阿难就联系到他那个七处真心的时候，说自己举了种种的例子，说心念在这，在里，在内，在外等等的，都说是没有出的。这时候他就说是犹如念心，就跟前面七处真心说的那个是一样的。离与前尘，哎，离开前尘本无所有，他没有地方了，没地方了，这些念心都没有地方了。那你这么说，这个见听都没有地方了，那就必成断灭了呀，那就必成断灭了。那么如果以这个断灭因为正修因，那怎么能证得我们前面说的其常住果位呢？这些不常住不坏的果位怎么能证到呢？你怎么能以断灭因来修的这个常住不坏的果呢？这就是阿难在这地方引用佛前面所说的话来反驳，或者说来提出质疑，提出质疑。所以师尊，就果位而言，菩提涅槃真如佛性阿摩罗什空如来藏大圆净智这七种果地名称虽然不同，但是呢，它都是清净圆满、体性坚固，像金刚王一样常住不坏的性的。就是有时候我们说这些特性啊，都是说的同一种同同就是说的同就说的是这个佛性的同一特性，它的特性就是这样。所以，像您所说的这个能见、能听之性，假如没有了明爱动静通塞住缘，毕竟没有字体，哎，离开了这些成啊课程，这些字体通通都没有了，就像我们的妄心一样。前面七处真心说这个妄心的时候，就是这些妄心啊，哎，离开这个尘，离开外境，这个妄心就没有处所了，没有地方了。所以说，既然心都没有了，那就是断灭掉了；妄心都没有了，那就断灭掉了。那么因地依这个毕竟断灭来修行，怎么能证得如来七种常住不灭的这个圣果呢？就是说，既然说是这个心都没有处所了，没有地方了，没有无从产生了，那这不就是断灭去了吗？那你要以这个断灭的这个来修正，来证的七种常住不灭的圣果，这怎么可能呢？他在这地方有疑惑。所以说，师尊， 若离明暗，见毕竟空；如无前程，念自性灭。哎，这就跟前面所说的，如果离开了这个前程，前程啊，离开了这些课程呀、啊，这个妄念呀、啊，自然而然这个就灭掉了，就没有这个妄念的处所了。那么离开了明暗这些尘埃呢，这个见体毕竟也空掉了，空掉就空无所有，断灭去了。所以说，世尊呀，离开明暗二相，还有什么东西可见呢？没有一个所见的东西，那能见的也就没有了。所以说，实在没有东西可见，没有所见的东西，见就空掉了，没有了。所以，假如说没有前程，没有所缘之境，心念就没有自信，就灭掉了。他就拿前面的事儿，前面佛给他说的那些道理，前面七处真心说的那个道理，又引用到这个地方来了。那么这时候他就进痛与进退循环，微细推求，本我心即物即我心所，将谁利因求无上觉。哎，这就是他一听到佛说这个离开明暗啊，这些见毕竟空，一说这个话，哎，他就开始反反复复的推敲，进退循环，循环就是循环往复的在这寻找啊，或者推求啊，推求。那既然如此的话，佛前面说的和后面说的，那不就互相违背了吗？这不就互相违约了吗？那不就成了戏论了吗？微细推求，就是很细微的揣摩，很细致的揣摩。哎，这个心究竟在什么地方？究竟在什么地方？微细推求的结果是什么呢？本无我心，即我心，即我心所，就是这个心体也没有，心所也没有，就是心的用，通通都没有了，通通都没有了。这就是体和用，通通都没有了，那就是断灭去了。既然断灭去了，将谁立因呀？这时候谁还来修呀？以谁为因地修正？以谁为这个因地心呀？以谁为修行的因地心呀？那么又是谁在求这个无上正的正觉呀？这时候都断灭掉了，既然断灭掉了，那就是没有因了，没有因了。既然没有因了，那也没有果了。所以说是既没有人来求解脱，也没有求解脱的心了，也没有求解脱的本因了。这些东西通通都成断灭去了。这就是阿难推群这个微细推求的结果。这样前前后后反反复复细细的推究，那么我认为啊，就阿难认为啊，没有心，也就是心体没有了。没有心所，心所就是这时候有些地方他有些境界的地方他就爱爱着白法名门论里面那个为师的那些那种角度来说，说心和心是这个心王呀、啊、八大心王，说心所就是说五十一种心所，大概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说。但是呢，像教光大师在这地方说的时候，他不是从这个角度，他说就说是这时候说的，其实就是我的这个心的本体没有了，我的心的本体没有了，就跟他们刚才我们前面说的，离开了离开了动静明暗之后，这个见体没有了，听智没有了，听的本质没有了，见的本体没有了，哎，这个这样就能对应起来。所以这地方说本无我心，即我心所，就说的是本体，就说的是心体。所以说，既然没有心和心所了，那心都断灭了。那么想要证成无上正等正觉的话，因地以什么来修呢？将谁立因啊？就是前面我们说的第一义里面说的，第一义里面说的因地心，这个成果地觉，那就要推求，反复推求，将谁为因地心呀、啊？以这个不生灭的才能作为因地心，因为以不生灭的因才能证得不生灭的果，这是第一义里面说的，这是第一义里面说的。那么既然现在已经把心推求到断灭的境界了，那就没有人成为不生灭的这个第一不生灭的因地心了呀，没有作为这个因地修行的因地心了，那谁来证的因地果？谁来证的无上正等正觉呢？这就说是因地心，因地依什么修行呢？哎，这就是将谁立因求无上觉。阿难听到佛说六根离开前尘啊，就没有了，就空掉了，就理解为白空。他想呀，如果从来空起修，那么怎么能证得常住不动之果呢？就是如果是真的是离开六尘，什么都没有了，都落入断灭了，那落入断灭自然也没有能修正的因了，没有能修正的因也必然会证不了无上正等正觉，也证不了常住不动之果，肯定是如此。但是实际情况是离开六尘之后，并不是说是断灭掉了，并不是断灭掉了，这是阿难的错解，这是阿难的误解，阿难在这地方误解了。 所以在这地方他就有这样的疑惑，因此他产生了疑惑呀、啊。实际上啊，佛在这地方说的时候，是让大家回光返照，认识到这个任何事相本来没有自体，当体即空，不用离开事相就是空。佛性是妙有真空，不是断灭空，也不是外空，它能显现诸相，升起种种妙用。阿难所说的空和我们一般人理解的一样，是有和无相对的。他所说的有是空和空相对的有，这就是外空。外空是不能应缘而起现作用的。如果真像阿难所说的是外空的话，那么就我们落入虚无缥缈之中了，什么事都不用做了，西方极乐世界也没有了，佛也没有了，还修什么法啊？还成什么佛呀？其实这地方就是，这是我们经解从这个角度来说的。其实这地方呀、啊，就是佛在那地方回答阿难在前面的问题的时候，就是离开这个动静明暗之后呀。这个听智呀，这些六根呀，这些通通都没有了，通通都没有了，通通都没有了，并不落入断灭，是阿难认为这地方断灭了。其实这地方没有断灭，没有断灭掉，就是这时候见闻觉知之性呀，依然在，就说是再回归到什么地方了？回归到这本意真心上了，复原到本意真心上了。因为这个六根的特性是怎么生出来的呢？六根的特性就是有明明觉，因为有明明觉，所以念妄发光，带了一丝妄念发出来的妄光，显发出来妄光而已。这时候离欲妄想，离欲这些明暗种种生种种色尘，种种这个色声香味触法，种种这个六尘，离开六尘，这个根尘脱落的时候呀，这是自性又复归到本真上了，这就是六根又回归到本真这地方了，不是说是六根断灭掉了，是六根回归到本真这地方了，这就是本意即明性了。本意即明性到这地方了，这地方并不是说是六根没有了，是六根断，并不是说六根断灭掉了，是因为六根它就是依于有明明觉这样显发出来的，带妄显发出来的，这时候离于妄想了，离开妄想了，它又回归到本真这地方来了。所以阿难在这地方、啊、认为没有这些所谓的没有六根了，就是六根离开这个六尘都空掉了，就认为是断灭了，其实不是断灭了，这时候正是觉照显发出来了，就是本性。这个法本明妙，法本明妙，本来这个妙明真心显发出来了，就是这个意思。但是呢，阿难却在这地方认为是断灭，也就是他只是在理论上这么推导，他并不是这样去做的，他没有到这地方实证。就是真到这地方，实证到这地方，就说是你再减任为任意一根，不随这些根尘去，不随这些根尘去，不随这些色尘去或者身尘去，不要随这些跑。久久自然能够复归到这个本真上，复归原真，回归到本来面目上，发本明耀，自己的本性光明必然会显发出来，这时候咋会断灭啊？这时候绝对不会断灭掉啊，这就说的是修行的正路呀，这就说的是修行的正路呀，就这才是说是我们后面所说的阿根圆通法门，就是从这地方检测出来的，就是从这地方检测出来的。就是这地方阿难在这地方说的时候啊，其实啊把它当做这个逻辑推理的一种道理了，或者是阿难根本没有依于这一根去修行，没有依根这一根去修行，只是在这多闻，就听到这个佛这地方这么说了，哎，佛这地方是这么说的，前面的七说真心的时候又是那么说的，在十分简练的时候是又是另外一种说法，他混淆起来了，把这个混淆起来，所以迷惑了自己，迷惑了自己。这是我觉得这地方是这么理解的，就是这地方其实选择的是修门，修门。这地方是佛在这地方说的是修行的方法，就是依于这一种方法来修行，不寻，就是不随着动静明爱离合等十二种住有为相，这是修行的方法。这是任意选择任意一根，依于这个修行方法就能证到常住不灭的真心，这是必然如此的，必然如此的。但是呢，阿难却没有这样，阿难是把它当成一种理解，认为离开这个六尘，那六根没有了，那就断灭掉了，什么都没有了，就跟前面的七处真心一样，这个心任何也不在内，也不在外，那就没有出错，没有出错，那就断灭掉了，那就断灭掉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并非如此，而是离开了根尘呀，六根根尘脱落开来呀，这时候自信才能显发出来，这时候才能说是显发这个本来明妙的这个光明，这时候才能显发出来。所以说这地方说的是修行方法。如来先说湛经圆常违越成言，哎，你看阿难这地方就是引用佛之前说过的话，你以前不是在说了吗？湛经常圆圆常，这就说的是十番显见里面说的见经那个地方，就说的是说的这个湛就是湛然不动，经就是精妙精妙，圆就是遍满十方，常是常住不灭，不生不灭。 所以说《十方显境》里面就是一直都在说这个事儿，就是说的归纳起来就是说的是占经圆常，十方显境，这就是十方显境说的。阿呆这时候把十方显境的话又拿出来了，既然你在这地方说十方显境的时候，见是不生不灭的呀，见体是不来不去的呀，不动不摇的呀，常住不灭的呀，这时候却又说是什么呀？又说离开这些明爱之相，见毕竟空，见无体，见本无见体，哎，你这不就互相违约了吗？前面说的和后面说的不一致了吗？这不就成了戏论了吗？这是戏论呀！你前面说的是见体，是不生不灭的，不来不去，不动不摇的，这时候又说是离开明爱就没有见体了，那你这不就说的是戏论吗？互相前后矛盾吗？但是呢，云何如来是真语者？但是实际如来，如果是如来的话，那就是真语者、实语者、不空语者、不妄语者呀！你为什么会这么说话呢？他就在这地方疑惑了。他在这地方疑惑，所以他就唯垂大慈开我门兮啊，就是希望你在这地方慈悲开示吧。也就是我在这地方其实不明白，你在这地方多多说一下。其实他就给我们问呀，我们在这地方读到那地方，是不是也认为那个六根离开六尘和六尘脱开之后呀，那就见体没有了？我们在这地方也是这么认为的吧，大概。所以说这地方就说是你前面说呀，我们的自性寨也不动，精妙圆常圆满，常住不坏。可是现在呢，又说根离开前尘就没有自体就空掉了，前后的说法是有矛盾的，违背了这个诚信之言，真成戏弄了。那还怎么成为真语者、实语者呢？所以在这地方请求佛大发慈悲，为我们这些蒙昧无知者开示呀，去掉我们的执着，解除我们的迷惑。哎，佛就说了，佛道阿难，汝学多闻呐，未尽诸漏。你虽然就说是一直在这博闻强记啊，你听到的也很多呀，学到的也很多呀，但是呢，诸漏未尽，你没有把这个妄习漏尽掉，也就是你没有证道呀，你光在这地方听闻，光在这地方听道理，那有什么用呀？没有任何用啊！我在这地方这么说，你就认为是这样；我在前面那么说，你就认为是那样，前后总是矛盾，为什么呀？其实佛不管是千说万说、横说竖说，无非就是指到那个妙明真心上，都指到那个上，也就是明心见性，指到这个妙明真心这地方去，不指到别的地方去。但是呢，你这地方始终在这系着指头，一会指到，哎，佛指到东面了，为什么是认为朝东是正确的，一会佛又指到西面了，他就认为朝西又是正确的，那一会朝东，一会朝西，那这不就互成颠倒了吗？那不就是违越成言了吗？互相说的前后不一致了吧？这就是多闻，他只是在这地方理解，但是呢，不修正，所以说心中徒至颠倒所因，真道现前实未能识。心中徒来就是白白知道，空知道，空知道那些颠倒呀。我们在这说了这么多的颠倒，你空知道这个颠倒的名相，但是呢，真正的颠倒现前，你却不能识得，不能识得。所以说，空如纯心，犹未信服，吾将是将俗尘注视，当初如一啊。就是，哎呀，害怕你啊，还在这地方信不及啊，那我就用你这个粘着的这些最世俗、最世俗的事情来给你解释，来给你说，这个见体根本不会灭掉，这个文性也不会灭掉，以这样来消除你的疑惑吧。我就对阿难说呀，你虽然号称多闻第一啊，但是你没有用功修行，真心修行，虽叫习漏未尽，习漏未尽。这时候就说是，这时候所说的未尽诸漏，说的就是习气啊，即习气啊。因为什么呀？就说是这地方所说的，我们从《楞严经》前面来说，在第三卷结束、第四卷开始的时候，阿难在这地方已经证得须陀洹果了。他已经明白了，就是说道理上他已经明白了，后面所说的就是除习气的事情，也就是说这个六根之中呀，本来还有无始以来的习气，他这个习气没有除掉，这个习气是什么呢？就是留意奔尘，就是四个字，这个四个字就是六根的特性，那么你后面所盖的除习气的事儿，就是通过选任何一个法门，选任何一个根，从任何一根来，不寻明爱动静离合等相，这些有为相，有为相，不随这些跑，这就是正修路，所以说没有真心修行啊，这就叫习漏未尽。你虽然道理上呢，知道众生颠倒的原因是迷真执妄，迷却真心了，执着妄景了，执着妄尘了。我们都是一样，认为能见到一个东西，见到了就是见到了，没见到就是没见到，认为这个见不到了。 见不到啊，其实这就是迷真之望。那个见呀、啊，永远不会在这个明爱之中，见永远不会在明爱之中。明的时候你见到明，爱的时候也能见到爱，这是真心，这是不变的真心。但是呢，我们却随着这些明爱跑了，认为明就是能开道，爱就是开不到了。其实恰好是错了，这就是流意奔色，随着这些色境跑掉了，对境身心攀援不息。你只是知道一些道理，要真是说是颠倒现前，真正的颠倒现前，你却不识的。所以说，你虽然诚心诚意要修行，但是恐怕还没有解除迷惑。这时候就是他的这个迷惑啊，他不是说是根本上的迷惑。我觉得这个地方到这地方啊，阿赖已经不是根本上的迷惑了，就说是余习未了，余习未了，这样就能解释得清楚他第四卷之后为什么从有时候派教的时候从派到这个修道位，修道位，从这个第四卷中间的时候就已经是派到修道位去了，修道位去了。所以还没有解除迷惑，内心并没有真正相信认可真理，所以我现在就拿世间的这个通俗易懂的事为例，为你解除疑惑。下面就是举的以这个集中为例啊，以集中的这个例子呀，晒条开示众生自性常住不灭的道理。这就跟前面那个十番显见里面显示的道理其实是一模一样的，一模一样的。只不过呢，十番显见那地方呀，显见那时候显的是真心呀，显的是真心。这时候所说的这个集中为力显示自性常住不灭，这可不是说是直指你的真心在什么地方了，这是给你正修行路，这是依于这个来修行，依于这个来修行。前面也就说是直指出来，哎，这个妙明真心在什么地方？什么是妙明真心？这地方直指出来，到这地方是说是你在这地方还有余习啊，老随这些外境跑呀，那我就给你指出来，以这样的例子来举例，你不要随这些外境跑，这是你修行的正因。这是你修行的真因，所以虽然看起来两个这个说的是一样的，但是它的目的我觉得是不一样的。即是如来即是罗诃罗，即中一身问阿难言：如今闻否？阿难大众具言：我闻。中歇无声，佛又问言：如今闻否？阿难大众具言：不闻。时罗诃罗又即一声，佛又问言：如今闻否？阿难大众又言：具闻。佛问阿难：汝云何闻？云何不闻呀？哎，这时候就是佛呀，就让这个罗侯罗呀，罗侯罗就是佛的儿子，然后他去打中嘛。你既然不明白不明白这个修行的正路呀，那我就告诉你如何去修行的路头。那么这就说是罗侯罗，你去敲钟，你去敲钟，然后敲了一声钟，就问阿难说是你现在能听到吗？你要在这地方要看清楚，佛在这地方问的是什么呀？汝今闻否？你能不能听到呀？我可问的不是说是有没有声音呀，我问的不是有没有声音，我问的是能不能听到。这地方有区别，这地方有区别，到下面就能看出来了。所以这时候说的是闻，如今闻否？阿难大众具言：我闻。哎，大家都能听到，我听到了，我听到了。中歇无声，一会时间久不敲，哎，这个声音就过了，歇下来了。佛就又在问：如今闻否？阿难大众具言：不闻。你看，这就是差异。在这前后的时候呀，前面问的时候有声音的时候，阿难说我能听到声音，我能闻；没声音的时候，阿难和大众都说是我听不到了，我听不到了。这就是错误处，这就是大家都随着这个耳根的特点，就是随着这个音程跑掉了。随着这个音程，也会一会有，一会没有，一会动，一会静。这就是耳根的特点。这就是耳根的特点，这时候没有复归本真呀，没有回归到这个本性上来呀，本性却不是这样呀，本性前面有钟打钟的时候能听到吗？能听到，一会不打钟了，能不能听到呀？钟声都没有了，能不能听到呀？依然能听到，依然能听到，听到了个无声之声嘛，听到了个无声之声，大众都在静默，怎么听不到呀？这就听到了呀，所以说这个闻性不会再灭掉，但是呢，阿难和大众这地方都是。不闻，也就是他们都随着这些音声跑掉了。紧接着呢，罗侯罗又击了一声，哎，这就是为了后面反驳他，为了后面反驳他，佛在这地方就又让罗侯罗打了一声，说，哎，如今闻否？阿难和大众又言俱闻。哎，现在又打了一声，又打了一声钟，这时候大家都听到了，就是说，哎，都能听到。那么佛就问阿难：汝云何闻？云何不闻？那你说什么就叫听到了？什么就叫没听到呢？哎，我再问你，你说什么就叫听到了，什么就叫没听到呢？有声音就是听到了，没声音就是没听到吗？如果有声音是听到了，没声音是没听到，那么闻性没声音的时候，闻性应该跟着没声音跑掉了，就听不到了。 任何听不到了。那你第三次打中的时候，你不应该听到才对，因为文信已经跟着这个没声音已经跑掉了呀，也就是你什么都听不到了呀，文信跟着声音跑掉了，没文信了呀，没文信你再打中的时候你怎么能听到呢？你听不到了才对啊，这就是第三次打中的意义。第三次打中就是为了破斥他的这个说法。所以这时候呢，佛就吩咐罗侯罗去敲钟，然后问阿难：“你现在听到钟声了吗？”阿难和大众都回答：“听到了。”过一会儿，钟声停下来了，没有钟，没有声音了。佛就又问：“现在还能听到吗？”阿难和大众就说：“听不到了。”这时候，罗侯罗又敲了一次钟，就总共敲了三次钟。第一次敲有声音，第二次没有声，哦，总共敲了两次钟。第一次敲有声音，过了一会儿没声音了，没声音了，大家都听不到了。那既然听不到，那再敲一次，这就是两次，这就两次。所以说佛就问：“你现在能听到吗？”阿难和大众又说：“第二次敲的时候又听到了。”那么佛这时候就问阿难：“那你说为什么能听到？或者是你怎么说你能听到？或者你怎么说你听不到啊？”看阿难和大众是怎么回答的，就跟我们一样。阿难和大众就说：“是呀，白佛言，钟声若鸡，则得我闻。”鸡酒笙箫，音响双绝，则鸣无闻啊！就是什么叫我能听到呢？这打了一声钟，哎，这鸡把这个钟扣了一下，大家都听到这个声音了，那么我就听到了。鸡酒笙箫，这么鸡打了一回钟，打了一下钟，过了一会儿，这就时间久了，时间久了，这个声音呀，它就消隐掉了，消隐掉了，就是声音它不会一直在那震动。他传播一会，他就传播，他就没这个能量了，没有这个能量，他就没响动了，没有声音了，所以叫音响双绝。这个音响呀，就说的很贴切，一个就是听到那一下，那叫响，这个响的余音，那就叫音，所以叫音响双绝。那敲一下的声音也没有了，后面回响的那个回荡的那个声音也没有了，这些声音通通都没有了，那么我们就当然听不到了。这就是阿难和大众给佛回答的，哎，佛回的，他们两个跟回答的就跟我们这些世俗凡夫回答的一模一样。所以阿难和大众呀，就回答说，敲钟是这样，有声音发出来，我们就能听到。钟敲过来，过一段时间，钟声和回响都没有了，我们就听不到了。哎，这上面的第一份问答呢，就是佛示意大众，这就是第一次问答，这就是第一个问答，第一个问答来了。第一个问答来了，阿难和大众的回答是说是有声音我就能听到，没声音我就听不到，就是这个意思。紧接着又来了一次，这个又演变了一次，但是呢，问的问题却不一样了。看，如来又设罗侯罗敲钟，又和前面一样，让他敲了一次钟，然后紧接着问阿难：汝今身否？你看这两个是有区别的，我把这两个贴上来，就是这个呀，其实就说是我们这个有时候就说是说的这个，这是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问的是汝今闻否，你能听到吧？第二个问题问的是汝今身否，现在有没有声音，问的是这个。一个问的是声音，一个问的是闻性，这就是两个差别。所以阿难和大众俱言有声，现在有声音吗？敲了一声钟，然后这个佛就问，现在有声音吗？大众和阿难都回答有声音。然后一会儿少选声消，一会儿这个声音消隐掉了，一会儿这个声音没了。然后佛又问：汝今身否？现在还有声音吗？阿难和大众说：无声，没有声音了。有情，就是隔了一会儿，罗侯罗更来敲钟，哎，罗侯罗又来敲了一次钟。佛现在又在问：而今身否？现在还有声音吗？阿难和大众就说是有声音，哎，这就是两次问答。佛问阿难：汝云何声？云何无声呀？那你说什么是有声音，什么是没声音呢？阿难和大众白佛言：钟声若鸡，则鸣有声；鸡酒笙箫，音响双绝，则鸣无声。你看和前面问文的时候回答的是一模一样。我把这两个贴上来对比，就这样知道阿难是说的什么，阿难的毛病在什么地方了。怪不得为什么佛在后面说这个话，你看问了两次，一个是问的是汝今闻否，一个是问的是汝今身否。问闻的时候，阿难说：你怎么知道有闻还是无闻呀？阿难就说是：钟声若鸡，则得我闻；鸡酒笙箫，音响双绝，则鸣无闻。哎，我的闻性就没有了。紧接着问有声音的时候，什么是有声音，什么是没声音？阿难又回答说是：钟声若鸡，鸡则鸣有声； 鸡酒笙箫，音响双绝，则命无声。这样的话，问你文姓的时候，你再回答音声；问你声音的时候，你再回答文姓。这不就是阿难和大众混乱吗？他都不知道佛问的是什么，他都没明白佛问的是什么。问的是你的那个听闻之性，你却都在回答音尘，你把所有的这个都跟着这个声尘跑掉了，那你不就是众生的这个特点吗？那就是众生的特点，这就是六根的习气，或者是众生的习气就是这么来的，习气就是这么来的，就是跟随着这些跑了。所以佛在这地方问啊，就是你说什么叫有声，什么叫无声呢？阿难和大众的回答都是和前面一样，都是和前面一样。这时候紧接着佛就呵斥阿难了。哎，佛与阿难集诸大众，就呵斥大家吧。汝今云何自欲搅乱？哎，你们现在都在胡说八道，胡言乱语。为什么胡言乱语啊？自欲搅乱，你们自己说的话自己都不知道在说什么。我问你有声音没声音？你说是这个打钟就有声音，不打钟，哎，声音过了就没有声音了。我问你有文信没文信，你仍然说打钟就有声有文信，不打钟就没文信，这不就互相搅乱了吗？那你的这个文信和声音是同一回事还是不是同一回事？若说是同一回事，那当然你的回答是正确的。如果说是不是同一回事，那既然不是同一回事，为啥我问的两次不一样，你却回答的是一样的呢？就是阿难这地方，阿难和大众啊，在这地方都比较混乱。我们也是一样，问你这回听到的吗？他说是听不到了。其实啊，这回啊，正能听得到，正能听得到。所以那些禅师家有一个很有名的功啊，就是那个百丈禅师，百丈和麻子道一吧，百丈和麻子道一，百丈和麻子道一当时两个人上山呀、啊，上山这个大概是上山。上山遛弯去了吧？上山遛弯去了。这个看到天上一群野鸭子飞过去了呀。阿难这个马祖道一就问百丈说是天上飞过的那是什么？天上是什么？哎，百丈就说是野鸭子，野鸭子。一会这个野鸭子飞走了，马祖又问他们说哪去了？这个百丈就说飞走了，没野鸭子了。飞走了就是没野鸭子的意思。对应到这个地方就是刚才有没有野鸭子呀？百丈说有野鸭子，一会野鸭子飞走了。这个马祖又问野鸭子还有没有呀？这个百丈说野鸭子没有了，野鸭子没有了。就是啊，百丈是这么回答的。这时候呀，这个马大师就立马扭着他的鼻子，扭着这个百丈的鼻子说，又说飞过去了呀，飞过去了没有？你看有没有飞过去？如果飞过去了，你这时候为啥还这么疼呀？问还这么疼的和你那个剑的有什么差异啊？没有任何差异啊！这个疼的，你现在疼的这个飞过去了没有？你现在剑的这个飞过去了没有？你刚才见到有野鸭子，这回见到没野鸭子，这个剑何曾飞过去啊？不曾飞过去。所以啊，马祖在这地方问这个百丈禅师，又说飞过去了吗？飞过去了没有呀？哎，这时候那这个百丈被扭得太疼了，终于契合到了，这个疼的这个觉知性根本不会飞掉，根本不会飞掉，一会不疼，一会不疼，那都是触觉，那都是课程，但是呢，能觉知到的这个觉知之心，它不会消亡掉，它不会消亡掉，所以就这个阿难和大众呀，都像我们一样，就要自欲搅乱，说的都是乱七八糟，胡乱一通，前后矛盾，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说的是什么。问他声音，他却回答的是音；问他文信，他却回答的声音；问声音，他又回答的是文信。他的就是在这地方自欲搅乱。所以说，阿难，大众阿难俱是问佛言：“我今云何名为搅乱？”还连自己搅乱都不知道，还在来自己糊涂都不知道，连自己糊涂都不知道。所以后来的百丈呀，他就有一个这个，他从麻大师，他在麻祖这地方就是因为这样。被扭鼻子在这地方开悟的，所以后来他就也用这一招，他怎么用这一招？他不像马大师一样扭着他的鼻子，马大师是这个人太伶俐了，他就改扭他的鼻子，让他痛到极致来，他就知道这个不会失掉。百丈呢，他就是下堂的下堂语，说是俗称叫百丈的下堂语啊，哎，上堂开始说完了，大众下堂了。大家都走了，这时候百丈叫大众，大众，大家都回头看百丈，然后把马大师百丈在这地方说是什么？是什么？这就是百丈的下堂语，这就是跟那个跟马大师当时问他的又到飞过去了一模一样呀，一模一样，是什么呀？是什么呀？这就说是在这地方十番显见呀，到这地方呀，都说的都是同一个事，都是同一个事。 就是，但是呢，大众呀，这些大众还在这方连角籁都不知道了，还问这个问佛呢，云何名为角籁啊？我怎么就叫角籁呢？怎么就叫自相矛盾了呢？佛就给大众说的这个，然后大众都异口同声的问，那为什么说我们是自相矛盾呢？佛言，我问汝闻，汝则言闻。又问汝甚，汝则言甚。唯身与文报答不定，如是云何不明角籁？我我问你闻心的时候呀，你说的就是因身。又问你因身的时候呀，你还说的是因身，则文与身报答不定。一会用文心，一会用声音，好像说是这都没有定数了，没有规则了，没有规矩了。你在这胡打一通，胡打一通，乱打一气，这叫如何如是云何不明角籁？你这就正在胡言乱语吗？我问你闻心的时候，你回答的是淫声；我问你淫声的时候，你又回答的是闻心，这不就是角籁吗？哎，佛就说是。第一次敲钟的时候呀，我问你们听到没有啊？就是能不能听到呀？你们回答说有声音时就能听到，没有声音时就听不到了。既然听不到，那么闻性就应该没有了。没听到，那就是闻性没有了，你才听不到呀，那就闻性消失了。但是呢，第二次又敲钟的时候问你们有没有声音啊？能不能听到啊？你们却回答说是能听到，能听到。你们既然回答说有，那么也就是闻性没有消失，闻性没有消失，怎么又能听到声音了呢？啊，你就说是你第二次说的时候问你们说有没有声音啊，你们能不能听到？你们说听不到了，听不到也就是闻性没有了。既然闻性没有了，那么你们又怎么能听到声音呢？第二次敲钟的时候你们应该听不到才对啊。所以说你们一会说闻性消失了，一会又说能听到声音，你们的回答是前后不定的。这不就是自相矛盾吗？就是自相矛盾。阿难，身消无想，汝说无闻。若实无闻，闻性已灭，如同枯木，终身更寂，汝云何之呀？哎，这就是阿难，这个佛让这个罗侯罗呀敲两次钟的原因，敲两次钟的原因。他就说是身消无想，哎，刚开始敲了一次钟，你们说能听到。声音隔时间没声音了，你们说听不到了，听不到了，这就是汝说无闻。如果这时候真的没有闻性了，真的听不到了，闻性已经灭掉了，那么六个耳根就应该同于枯木一样，再也听不到任何声音了。那么为什么这时候第二次打钟的时候汝云何之啊？第二次打钟的时候又问你们了呀，你们能不能听到呀？你们说的是能听到呀。如果说是闻性已经没有了。声音随着这个声音，这个声消无响，随着这个声音的消陨，这个闻性也消陨掉了。闻性消陨掉了，那你应该再听不到才对呀。但是你为什么这时候一打钟，你又能听到了？阿难，声音消失的，回音也没有的时候，你说这个，你说没有听到声音。如果能闻之性真的随着音声的消失而消失了，那么你应该像木头一样，什么也听不到了。那么再次敲钟之时，你为什么又听到声音了呢？其实听到的声音是听，听到没有声音也是听。闻性的作用是永远不坏的。至于说有声无声，那是声尘；有和无，有声音和没声音，那都是声尘，不关闻性的事。所以说，尘有生灭。生辰呀，这些克辰呀，它就是来来去去生生灭灭，但是它不是主人公啊。但是呢，主人公永远不动摇，就是永远不会生灭掉。所以说，文性是不生不灭的。所以知有知无，自是生辰；或有或无，其彼文性为汝有无。文是云无，谁知无者？哎，这个地方就说是知有知无。这个知有知无，重点不在这个知上，重点在这个有无上。就是声音一会有了，一会没有了，那么自是生成，这是生成在这有啊没啊，这是生成的原因啊，就是一会有声音，一会没声音了，这是生成的原因啊。难道是你的闻性为无为如为如有无吗？难道是你的闻性随着这个声音的有无而有无吗？这就叫其彼闻性为如有无。 不过说是文心随着声音的没有而没有了，这就叫文识云无。如果文心彻底真的是没有了，那么谁知无者？谁来听到这个没声音啊？哎，我们打了一次钟，能听到声音，时间久了这个声音没有了，我们说听不到了。如果真的这时候文心没有了，听不到了，那是谁在知道这个听不到呀？这就叫谁知无者？是谁在知道这个没声音呀？哎，这就证明这个文信根本不会断灭掉。这时候正是文信闻到了一个无声音呀，闻到了个无声音。所以有声音或者没声音，自然是生成或者有无。哪里有你能闻之性，或者说，哪里是你能闻之性，或有或无呢？就是你这个能闻之性啊，不会随着这个生成的有无而有无。如果说文信确实没有了，消失了，那听到声音的是谁呢？听到没声音的也是听，这个文信也是在起作用呀，所以叫谁知无者。这个没声音是谁听到的呢？所以是故阿难，声与文中自有生灭，非为汝闻生灭，令汝闻性为有为无。汝上颠倒，或身为文，何怪昏迷以常为断啊？终不应言离住动静。闭塞开通，说文无信。哎，你看这地方就开始总结了，是吧？阿难，声音与这个文信之中呀，自有生命。声音当然呀，它是课程呀，它当然是一会有，一会没了。但是呢，并不是说非为汝文，并不是说你的文信随着声音的生灭而生灭，所以说是令汝文信为有为无，并不是说你的文信跟着声音的生灭而或有或无。所以说，你在这地方正在颠倒着呢，颠倒什么呀？把声音当做了是文性，这就是颠倒。你把这个课程当做是主人了，课程是什么呀？一会有，一会没有的这些音声呀、色相呀、觉受呀，种种的这些12种住有为相，这些是课程。你把这些认为是我们实有的，认为是我们的主人了，所以这叫颠倒。或身为文，把这个生成当做我们的文性了，把这个明爱之相当做我们的见体了，或者见经了。所以说，何怪昏迷呀？这就说是你昏暗不清楚，昏迷不清楚，这就是你不清楚、不明白、糊涂着呢。你在这地方还糊涂着呢，你正因为糊涂着呢，这时候就以常为断，把这个文性是常住不灭的。把这个常住不灭的文性，以为是随着声音或有或无而断灭掉的，这就和前面对应上了。这就和前面对应上，就说是，说离开了离开了这个动静明爱12种相之后，也没有这个见体，也没有听智，这些东西通通都没有了。没有了，以为阿难认为这是断，但是呢，却在这地方。佛在这地方通过打钟的这个例子举例说明，这时候根本不是断，这明明是常嘛，这明明是常，根本不会断掉嘛，根本不会断掉，只不过是阿难在这地方颠倒了、糊涂了，他把这个以常为断，他把这个常住的这个文性却认为是断灭掉了，常住的这个文性认为是断灭掉了，所以说终不应言，离住动静，闭塞通。闭塞开动，说无闻无信。你在这地方就不能说离开动静啊，闭塞啊，这个开通啊，这些就说这个文信没有了，说那个文没有文信了，也不能说这地方没有见经了，也不能说没有嗅了，这时候也不能说这个见闻觉知嗅尝之性通通都没有了，都不能这么说，都不能这么说。为什么呀？见闻觉知嗅尝之性呀，这些就是我们的妙明真心，这个是常住不灭的，这个是遍满十方的，咋会是说是灭掉呢？这个不会灭掉，这个不会不灭掉。哎，这就是佛在这地方的总结。所以啊，阿难。你所听到的这个声音，自然是有生有灭。但是呢，你的能闻之性是没有生灭的，不是音声起来，闻性就有；音声消灭，闻性就无。所以说，你的闻性是不会随着声音的有无而变化。你还在迷惑颠倒，着在这个相上，把有生灭的这个生成啊，开成是不生不灭的能闻之性，把生成和闻性混为一谈了。你误以为生成的有无就是闻性的有无，难怪你昏暗迷惑。难怪你昏昧迷惑呀，以为离开了前尘，常住不灭的真心就会断灭。他认为把这个身和尘，把这个文性和这个身尘混为一谈，所以说离开这个身尘的时候，把这个文性也就断灭掉了，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说是认为常住不灭的真心会断灭掉，所以终究不能说离开动静两种生成及耳根的闭塞开通，你的这个能闻之性就消失掉了，没有了，并不是如此，离开了这些啊，是我们回归到真心上来了，回归到真心，真心能显发种种作用呀，见闻觉知修长的作用都能显发出来，这得回归到真心这地方才能六根互用啊，六根互用就是从这个地方角度来说的。所以说上面说佛开示能闻之性是常住不灭，下面又佛紧接着打了一个比方，说了这个道理，就是这是一个比方，这是一个打中的比喻，这是一个打中的比喻。这个从这个打中的比喻啊，它不是为了指示你常住真心在什么地方，它说是说的意思是啥？让我们不要随这些生成薄，不要随这些随这些这个动静相呀，不要随这些跑，不要随这些生成跑，这样呢，它就是复归元真，这样就回归到我们的本位上来了。这就是后面的修行路，后面的修行路，也就是说我们所说的关照，不是说是不随妄想的，不随念转而不为境界吗？这些就是动静明暗这种种相，这就是境，不要随这些境跑，不要随这些境跑，这就说的是修到位，这就是所说的修到位。所以说我们说这个关照呀，说关照也就说是关照是一个有可能是说是多生力劫的事，不是说是这一世就来了。或者是不是说是这一世打开本来见性了，这就结束了，根本不是这样的，就是还有无始以来的虚习妄习要在这地方清除，清除怎么清除习气啊？就是关照，关照。所以在这地方说关照是正行，关照是正行。如果这样勤勤恳恳的用功关照，这一生有可能真的拔，或者说是真的不动。如果是真打开本来见性，最差最差就是说不会关照呀，也不懒得去关照呀，这样散散漫漫啊，那就最迟就七百人天。期盼人天真的这个拔地，期盼人天真的真的拔地，这就说是我们为什么有些地方说就说是期盼人天，期盼人天就这个地方就说是余习未了，余习未了，他还有这些习气在，习气在没有了干净，所以他要回来，来回的这么折腾，哎，这就是修行路嘛，所以说这个关照就是正修行路。紧接着又打了一个比方，就说是如重睡人呀，把这个轻睡的，就是刚入睡的这些人还不算。就是重睡人，哎，这个人睡得很死很沉，刚睡的人一有点动静，一有点声音就响了，那不算。这个重睡人呢，眼熟床枕，眼熟床枕，睡得很熟了，已经在床上。其家有人于彼睡时捣炼舂米，哎，这时候他睡得很熟呀，这个家人在这地方还在干活啊，还在这个舂米呢，锤米呢，就是踏个这个石臼啊，一锤一锤在那捣米呢。其人梦中闻冲倒声，这地方听到这个地方在做梦呀，听到这个倒声了，听到这个冲米的这个声音了，他以为啊是在这地方击鼓了。他在做梦的时候，他就做梦梦到哎有人在打鼓呀，所以说别做他物，或为击鼓，或为撞钟。这时候他梦里面就看到了，梦里面就梦到了，或者是有人在打鼓，或者是有人在撞钟。但是呢，基于梦时自怪其中。为木石墙，虽然在梦中呢，但是呢，这时候他也很疑惑，哎，这个打鼓的声音或者敲钟的声音，怎么也不像我们平时听到的打鼓和敲钟的声音，倒像是这个冲米的声音呢，捣米的声音呢，哎，他在这地方也能听到，这个就是很正常的现象嘛。就比如说我们睡着了，如果是如果是上面压了一个什么重一点的东西。盖了个重一点的被子，或者是压了个厚实一点的东西，哎，那你做梦好像就说是有人把你这个压住，让你翻不了身，就是这样。或者说你如果是睡觉的时候，你的手放到旁边，伸到这个水里面去啊，哎，你就做梦在游泳啊，或者这样，这是很正常的现象嘛。所以说这时候就说是与时忽寐，忽寐端之楚音，这时候突然醒来了，忽午，忽然醒来了，午寐嘛。就是忽然醒来了，这时候才知道哦，原来是在这敲米的声音。自告家人，哎，这时候给自己家里面人说，我正在做梦来，我正在做一个梦到有人在这击鼓呀，或者是打钟呢。但是呢，我却听到这是敲米的声音，所以说把这个敲米的声音却当作是打鼓打这个敲鼓打钟的声音了。这就说是，比如一个熟睡的人在床枕上沉睡，他睡觉时呀，家里有人捣衣啊，或者是舂米啊，这个人在梦中听到的这个捣衣声呀，或者舂米声呀，误以为是有人在击鼓或者撞钟， 他自己在梦里呢也感到奇怪，怎么钟发出来的声音是木头和石头互相敲击啊，互相打击。因为这个舂米和捣衣，古代的时候他就是那个把米放在一个石臼里面，哎，这个一直在这撞呀撞呀撞。这是洗衣服的时候呢，拿着木棒在那敲呀敲，就是这样。所以说他自己在梦里也感到奇怪，怎么发出来的声音是木石之声？等他醒来之后呢，马上就明白了，原来是这个舂米的声音啊。所以他对家人说："我睡着吧，舂米的声音，误以为是击鼓的声音了。"这就说是这用这个例子来做比方，比方什么呀？你虽然睡着了，那六根肯定不用了呀，用不了了呀，眼睛已经闭上了呀，耳根你也没有时时刻刻在耳根上，但是你依然能听到外界的声音，而且不光能听到外界的声音，还在梦中千发梦境呀，千发梦境。所以说，阿乃是人梦中。起意静摇开闭通塞，这就是人在梦中的时候，眼睛都闭上了，哪还注意到眼睛看到什么，没看到什么，通通都不注意了。耳朵也已经关上了，哪还会注意到自己听到什么，不听到什么呀？身体也是一样，哪知道自己哪关注自己接触什么，没接触什么呀，也通通都不接触了，通通都不关注了。所以说，其心虽昧，文心不空。但是呢，虽然他好像看起来什么都不接触了，什么都不关心了。但是呢，他看起来好像昏昧了，好像睡着了，但是这个文心却没有昏掉啊，为什么呀？旁边的声音他还能听到，听到之后现在他梦境里面，他就以为是在打鼓呀，在敲钟呀，这不就是吗？这不就是文心没有断灭掉吗？这个也和我一样，也和我们打例子一样，你在这睡死了，无梦无想是主人公在什么处呀？无梦想是主人公跑掉了吗？主人公永远不会跑掉，为什么？拍你一下你就醒来了，叫你一声，大叫你一声，或者泼你一盆凉水，你都醒来了。这就是文性没有断灭掉，根本不会断灭掉，所以叫文性不昏啊。阿乃这个人在睡梦中还能记得动静开闭通塞呢，就是他已经记不得这些了，他的身体还在熟睡，但是却能听到声音，这就证明啊，纵然离开了眼耳根的开闭通塞和沉浸之动静，他的文性也不会昏昧掉。这时候他睡着了，就是已经关注注意力根本不在耳根上了，不光不在耳根上了，也不在外面的这个有动静上了，通通都不在了。但是呢，他依然能听到外面的动静，这就是文性不会昏灭掉的证据。不光如此呀，不光如此，紧接着就说了，纵汝形消，就是你的形体都消陨掉了，你这个四大分解掉了，色身这个色身化掉了，命光迁泄，哎，这个寿命终结了，这个星光都迁泄了，迁就是迁移啊，从这个地方迁移到别的地方去了，这就是第八识离开我们的这个身体了，此心云何为汝消灭？哎，这个形体啥时候消灭掉过啊？没有消灭过，不会随着你的这个肉体的消灭而消灭，就是生命结束了，不但睡梦中闻性不灭，纵然你的身体不在了，生命结束了，这能闻之性又怎么能回随吃渴的消失而消灭掉呢？这就是说，我们的真如佛性是不生不灭，常住不动的。这就是用两个例子来举例子说我们的闻性啊，说我们的这个闻性啊，真心啊，它不会断灭掉，这是常住真心。不会断灭掉，但是呢，阿难在这地方为什么认为这地方以常为断呢？这就是以助众生从无始来寻住色身，这就是众生和阿难的特点，从无始劫来都是这样的特点，都是随着这些声色跑，逐念妄流。这声色是外城呀，这个妄念是内城呀，这就是外随住境，内随住念，都是随着这么流转的，曾不开悟。不曾明白过，就开悟，开悟就是显发真心，不曾开显过真心，性净妙常呀，不曾明白我们这个妙明真心，明白这个常住真心啊，不寻所常，不在这地方，不安住在这个常住真心上，却执着在什么呀？执着在生生灭灭的色尘上，执着在生生灭灭的客尘上，由是生生杂染流转，哎，这就说是不寻所常，哎，这是我们的那个，这是众生的特点。仅此由于不寻所长，逐住生灭而造了种种妄业，由于种种妄业，这就是由是生生杂染流转，随着这些妄业千流不息，生死苦海，这就是生死的这个大苦海，就是这么来的。因为众生无始以来呢，六根都是向外逐色境生成，随妄念流转，认假作真，从未觉悟到这个自心的清净无染，妙用无边，常住不灭。众生不守常住真心，这就自心不守真如啊，或者是众生不愿意 不愿意挨住本位啊，不愿不肯挨住到本位上，所以说追逐外境，这是众生的特点。也就是说，这时候说六根的习气的时候，在这六根里面啊，都有无始以来的习气。这个无始以来的习气是什么呀？留意奔尘，就是留意奔尘，这就是六根的特点。六根的特点就是眼根的特点，就是往外看眼，看种种颜色呀，看种种形色呀，看种种相状呀。耳根的特点，它就是向外听种种音声呀、动静，这就是六根的特点。所以说是，这是无始劫来的习气，除习气除的就是这个，着于外境，着于声色，着于名爱动静合力等相，着种相的这个习气，除的就是这个。所以随着生灭不已的妄心执着分别造业受报，因此生生世世都杂染法中，随业流转，不得解脱。若气生灭，手欲增长，哎，长光现前，根尘时应时脱，应时消落。如果这时候呀，不随这些生灭的跑，不随这些名爱动静合力等相，不随这些种种相跑，这时候回归于我们的妙明真心，回归于本性，这就复归元真，复元归真。哎，这个会归还到我们真常的面貌上，长光现前，这就是这个妙明真心，常露现前。不是忘光了，这时候就不是忘光了，这时候是根尘实心应时脱落，这就是窘迫根尘灵光毒药，这就说的这个意思。所以说是这时候已经不是随着这些根六根六尘六识，不是随着这些跑的，这时候是六根六尘六识应时都脱落干净了，消泳干净了呀，消泳干净还哪有说是这些妄想呀？没有妄想了，没有妄想，只有我们的真心凸显，只有这个。假如你能舍弃执着习气，不随这个生灭不已的妄心流浪，安住于真常的这个本位，那么常住不灭的自性光明就会朗然现前，根尘时应时就会脱落。这就是回光返照，或者说是观照，观照就是不随这些跑，这就叫若弃生灭。紧接着更进一步，想象为尘，情识为垢，二俱远离，则入法眼，应时清明，云何不成无上正觉啊？这个情节贴上来，好，刚好在这地方贴上来，这一卷就结束了。想象呢，就是说的颠倒妄想，颠倒妄想。那实情呢，就说的是众生对境身心分别取舍，颠倒妄想是尘垢，实情是污垢。想和情遮盖了我们的自性光明，如果能远离情想，想和情都了了。妄念不生，应时就是清净法眼，处处都能见佛，怎能不成无上正等正觉呢？怎能不成无上知觉呢？这里的知觉就是无知，云何不成无上知觉？无上知觉，无上知觉，这时候这地方说的无上知觉，其实就是我们的妙明真心。所以说这里的知觉就是无知，无知就是知而不知，不知而无所不知，不知而无所不知。无知者无所住，不着相，任何事情毫无粘着。无所不知者，样样事情都知道，山是山，水是水，长是长，短是短，虽异分别而不着意，犹如虚空，包容万象，唯有挂碍，而不是死的无知无物。这个地方其实也有这么解释的，就是前面所说的若气生灭，手欲增长，长光现前，根尘时心应时脱落，应时消落，这就说的是这就是选任何一根呐、啊，选任何一根呀、啊，选任何一门，选任何一根，依这一根回归本心。这时候就说是我们前面说的虽如虽王六，犹未王一啊。说阿难，你虽然不随色声香味触法这些跑了，但是呢，还没有亡掉一啊。你虽然不随这些外境跑了，这就是六根不随这些生灭了，不随不对劲了。这就是根尘是虽然脱落掉了，虽然脱落掉了，但是呢，你的这个王常住真心在这地方，常住真心在这地方，你的这个回归到这个真心的这地方，真心到这地方还没有消亡掉，也就是你还落在这个真心的这地方，落在真心的这地方，这就叫你虽然是六亡六消一汝虽六消犹一未亡呀，就是让阿难在这地方有这个问题。这时候就说是你前面所说的这个，哎，若气生灭，手欲增长，这就是六根都消陨掉了，这就是六根消陨掉。虽然六根消陨掉吧，还有这个还有一个什么呀？长光现前在，还有一个长光现前在。所以这地方就说是想象为尘，情识为垢，这地方还有一分微细的这个法尘在， 微细的法成的，这个微细的法成也能远离掉，则呢则入法眼，应是清明。这时候呢，正正才算是正道，真正才算是正道，也就是六消一亡，六也消亡干净了，一也消亡干净了，通通都没有了，丝毫的无助无碍无挂无碍了，再也没有一丝一毫的住着了。这时候自然而然应是清明，这怎么能？这就称之为是无上之觉。这就称之为无上之觉。有时候有些经典里面也是也从这个角度来解释。这个《楞严经》呢，就说是讲人有两个大坏处，这是老人不知道在什么地方讲的就说是一个是情呀，一个是强，一个是强。就是情呢，就是从情及惰，我们这个情执呀，太重了，太重了，太重，他就堕在这个娑婆世界了。那想呢，就是妄想纷飞，因为妄想纷飞啊，所以就不守真心呀。所以说，这个情是最坏的，因为情随爱生起，因为有了爱执，他就有起了种种的情见。所以说，相爱的人要离别啊，那个眼泪就下来了。看到好吃的东西呢，这个口水就生出来了。那爱能生水啊，水性是朝下流的，所以说故情深即向下流，就是情深即堕嘛，下流就是向下堕了。所以说修净土宗的人呢，这个情改不断呀，不能生西方极乐世界。净土宗的人呢，他就靠这个想，纯想即非呀，纯想即非，就是他靠这个对这个西方极乐世界，对阿弥陀佛的大愿力，这就是最崇敬、最崇敬的这个一个念想，以这个念想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但是呢，你如果情执不断，如果情执不断，那就往生不了。就是西方极乐世界是天界，你不能向上飞，就是就向下流，就是说你只有向上才行，你向下那你情执不断，那是生不了的。所以说，憨山大师呀、子伯大师都说是呀，念佛的人不得力，就看你把这个佛号、这个宝剑啊，快不快，能不能斩断情丝，或者说你能不能斩断自己的贪爱啊，斩断自己的情见呀、斩断自己的执着啊？如果你这个佛号啊，它能够斩断这些，那是真会念佛的，那是真会念佛的。你如果说是仅仅是为了念够这个遍数呀，那你是海破喉咙也枉然呀。因为你不用心呀，不用心呀，所以说在这地方就说是你如果不会用、不会念佛号，那就是不愿意斩断这些，不愿意斩断这些。古人那个老人就说是抱桩摇橹，你抱着这个把这个船呀、还系到这个船桩上来，你在这摇桨，你能摇过去吗？摇不过去。你只有把这个系的这个绳索斩断了，那你才能过到彼岸去。所以在这地方就说是看这个。就看这个佛号的这个宝剑快不快，这就是他们都是大禅师，像憨山呀、子伯禅师啊，他们都是禅师，所以他知道这个佛号的落处。他说的这个念佛，不跟一般人的念所说的念佛似的，就是这时候他这个佛号呀、就跟你所说的话头一样，你话头起来就是斩断这些妄想执着的，你这个佛号起来也是斩断这些妄想执着的。真正到这些大禅师说密宗的这个真言咒语的时候也是如此，用你这个真言咒语也是斩断妄想执着的，就是一个金刚王宝剑，就是一个金刚王宝剑。所以说，你说这时候是念佛吗？那是真念佛，那是真念佛，就是拿这个佛号来斩断这些。所以说，能斩断情丝，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斩不断呢，那就藕断丝连，只能待在这个娑婆世界。为什么走不了呢？因为这个情念重啊，就是抱桩摇橹，岸边的木桩呀，还在船上这个缆绳都系牢了，但是呢，这个船呀，就是开不动。想呢，就是妄想，就是想发财啊，想爱人啊，这想着想这些想的不行。这《楞严经》里面就是说是重想即非。我们想要到西方极乐世界，想要想阿弥陀佛呀，这样的想就是纯想，就把我们的妄想变成了纯想。妄想就是想七想八，就是胡思乱想，整天一会想这个，一会想那个。纯想呢，就是只想一个阿弥陀佛，或者只想一个西方极乐世界，只想这个。这就是纯想，这样就能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所以我们修行还要做功夫，这就是带这个情见，带这个妄想，时时刻刻要关照。本性是一丝不挂、一尘不染的，无可恋，这身体也无可恋着，任何人都免不了生老病死，还有什么身外之物呢？哎，这就是把这个老人的这一段啊贴到这地方，刚好说这个想象为尘，情实为垢来解释这个了嘛，来解释这个了。其实到这地方就算是楞严经的第四卷。哎，第四卷就算是说完了。 就是第四卷说了这个第一义、第二义，就是云何决定二心决定初心二决定一啊，就是你先要想因地修行啊，你先得明白这个初心的二决定一啊。第一个决定一就说是应当审查因地心与果地觉为同为异，这是第一。第二义呢，如果说是欲发这个菩提心啊，与菩萨称身大勇猛呀、啊。就要决定捐弃这些有为之相，不光要捐弃这些有为之相，还应该详细审查这些烦恼的根本。从无始以来，谁是发业烦恼？这个无始以来，这些发业无明啊，润生无明啊，这都是谁在造作？谁在领受？这就是第二义。所以说是决定捐弃诸有为相，决定捐弃诸有为相，就紧接着就是从六根的角度来说，六根的角度来说，决定捐弃诸有为相，就是说的不寻这些什么呀？不寻这些声色，汝待不寻动静和理田遍通塞生灭明爱如是十二住于为相，哎，这就是前后呼应出来了。这就是第二义说的时候，如何这个如何捐弃住于为相呀？就说的很简单，就是不随这些去，这就算捐弃掉了，这就算捐弃掉了，这就是算是这个第四卷就只能说完了。其实第四卷到后面说的，这就是正修行因，这就是指的这个修行的路头，修行的路头。其实这个修行的路头就跟我们关照说的关照说的很像，就是不随这些方向跑，不随这些方向跑，就不着相嘛，不着相就这么简单。就是第四卷整个说了这么多，打了那么多比喻，说什么一会打钟，一会有声音，一会没声音，一会这个人在睡觉里面睡觉的时候，一会听到声音，又做了什么什么梦。做了这么多的比喻，无非就是三个字，不着相，不着相，这就是第四卷说的这个事儿。就是他用功的方法，就是你拈出来一根，任何选择一根，选择这一根，那就不要随这一根所显现的这些相，不要随这一根所贪恋的这些相去，这就叫不随不不不着相，不着在这些相上去，那就是依于这一根来修行，来除习气，就是这个意思。哎，这就算是第四卷说完了，刚好时间也差不多，哎，刚好时间也差不多，我先下麦，看师兄们有什么要说的。我把麦交给邓师兄。
好的，谢谢刘师兄，辛苦了。看看师兄们有没有什么问题，有没有问题要问齐老师的，或是有哪儿没听明白的，要跟那个刘师兄交流的，可以打字上来，等大家几秒钟。看来大家没有什么问题哈，没有什么问题，今天晚上就到这儿吧。师傅晚安，师兄们晚安，晚安。谢谢刘师兄，谢谢刘师兄啊。这个第四卷今天就算讲完了，下周我们开始《楞严经》第五卷。